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威胁说，如果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下台，他们将试图占领几座主要政府办公楼。抗议学生要求梁振英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午夜之前辞职，并且已经在他的办公地点外面集结。占领政府大楼，这将意味着抗议活动的显著升级。自从上个星期五开始，上万名港人在香港几条主要的街道上集结，呼吁更大范围的选举制度改革。梁振英拒绝下台，也没有同意跟抗议者见面。中共星期四暗示不会做出妥协。党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政府对遭遇困境的梁振英特首有信心。星期天，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剂试图驱散人群，但是没能够奏效。此后，警方的动作有所收敛，并且允许抗议者持续。有报道说，梁振英不愿意对抗议者使用武力，并试图通过拖延的方式，等到抗议声浪自动消退，或者是失去民间支持。在华盛顿，中国外长王毅将香港抗议指为非法，并且警告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很多选民认为经济是最为关键的议题。美国所有众议院议席以及参议院1/3的席位将会通过中期选举产生。美联社在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有90%的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的时候会认为经济议题极为重要。不过也有80%的选民认为伊斯兰国威胁、恐怖主义以及健保改革等议题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这次民调显示，只有7%的选民对国会的工作感到满意，相比之下，42%的选民对总统奥巴马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墨西哥官员说，该国一名受到通缉的大毒枭拉耶瓦终于落入法网。墨西哥警方经过了一年的行动以后，星期三在中部城市圣米格尔将拉耶瓦捕获，军方没有就此提供更多的细节。拉耶瓦是经营墨西哥一个主要贩毒或团伙的4个兄弟之一。被捕以前，他也是4个兄弟当中唯一一个仍然逍遥法外的毒枭。其他3名兄弟一个人死亡，另外2个人在监狱服刑。拉耶瓦由于被指控贩毒，也在美国受到警方的通缉。在墨西哥，因为受到枪支走私指控而被捕入狱的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安德鲁·塔穆莱西的母亲吉尔·塔穆莱西说，美国政府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帮助他的儿子获释。安德鲁·塔穆莱西半年以前在圣迭戈提瓦纳边境检查站被墨西哥的警方逮捕，当时他的卡车里装有一支步枪、一支猎枪、一把手枪和大量的子弹。美国一座主要的核武器实验室可能在把部分放射性的核废料运至在新墨西哥州南部的储藏设施以前，对一些核废料做出了不当的处理。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qualifying and summarizing.
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说的话加以总结。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在电话中和我们谈她和 Blake 先生的会见。下面是这次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
他们的机器人技术是最先进的。这里我们学到
state of the art
这个非常有用的说法。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他的公司在各地没有提供售后服务的中心。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We needed industrial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and Mr. Blake's company had an excellent product. Their robots were state-of-the-art. Unfortunately,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at meeting, Mr. Blake offered to prepare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Yes, he did.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Let's hea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对我的疑虑及时做出了回应。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谈话的录音。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Blake 先生答应明天就准备好一份报告给 Graham 女士，希望能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Graham 女士表示同意，但是她说她现在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Graham 女士说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我们从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件事。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听老师所做的词句代换。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The repor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morrow.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t'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我们结束对 Graham 女士的访谈。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istening to this, we're very worried for Blake. Originally,Graham 女士还是没有被说服 Blake 先生的公司能够成为他们合适的生意伙伴。我们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这一节请大家回答问题。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回答问题。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it has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请大家再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答案。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Yes, he do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怎样在商业谈判中提问题。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说完话就要打断我呢？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理解，就无法对别人的提议做出回应。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美国人喜欢双向交流沟通。这里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就是双向交流。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 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Listener 提问说，当他和美国人谈生意时，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提出各种问题来打断他？他觉得这样做非常不礼貌。那么 ，Gary 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 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解释说,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美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讲求实际，以礼待人。第一， 提问题是要确定理解了对方的意图，这样才能继续谈判。第二，提问题显示对别人的话感兴趣，否则就是不礼貌。总之，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愿意别人提问题，双方有所交流，使谈话能顺利进行。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s don't like people wh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False.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mericans expect a lot of questions. Before you respond to a proposal, you should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True. Asking questions is a good way to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For Americans, asking questions is a way to show interest. True.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在今天的对话里， Davis 先生同 Jones 先生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Davis 先生想要把他的产品卖给 Jones 先生。Jones 先生正在总结商谈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下面是他说的一句话。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你们的价格比我们预期的高，而且我们要求最晚在6个月内交货。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and Mr. Jones are in final stages of a negotiation. Mr. Davis wants to sell his product to Mr. Jones. Mr. Davis is summarizing the situation.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商业谈判的最后总是要总结一下谈判的要点或者争论的重点等等。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不定式短语 to summarize 意思是总之、总的来说，这个短语在句子中做独立成分。那么 Davis 和 Jones 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进一步商讨呢？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再见面？我们再听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Summarizing.
练习在总结问题时使用的语言。在前面的对话里， Davis 先生和 Jones 先生各自说了一句话总结自己的立场。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这两句话。
Now let's focus on summarizing.
Listen carefully to this summary of Mr. Davis's position.
我们先练习如何总结 Davis 先生的立场。
The delivery dat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Now listen to this summary of Mr. Jones's position.
接下来我们练习总结 Jones 先生的立场。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Delivery.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任何一方在总结一次商谈的结果时，可以先说 To summarize， 让我总结一下。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 He uses the expression,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在本课开始就讲过今天的学习重点是斟酌和总结。总结的表达方法有
To summarize.
随后用
Is that right?
来确定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商务对话中 ，Jones 先生更详细地总结了他的立场。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的民主抗议人士威胁说，如果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下台，他们将试图占领几座主要政府办公楼。抗议学生要求梁振英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午夜之前辞职，并且已经在他的办公地点外面集结。占领政府大楼将意味着抗议活动的显著升级。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上万名港人在香港几条主要街道上集结，呼吁更大范围的选举制度的改革。梁振英拒绝下台，也没有同意与抗议者见面。中共星期四暗示不会做出妥协， 党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政府对遭遇困境的梁振英特首有信心。该报社论说，抗议违反了香港的法律，堵塞了交通，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伤害了香港的民主与繁荣。该文还指出，北京坚决支持香港警方对抗议的处理。星期天，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剂试图驱散人群，但是没有奏效。此后，警方的动作有所收敛，并允许抗议持续。有报道说，梁振英不愿意对抗议者使用武力，并且试图通过拖延的方式，等到抗议声浪自动消退或者失去民间支持。在华盛顿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将香港抗议指为非法，并且警告美国方面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11月份中期选举的前夕，很多选民认为经济是最为关键的议题。美国所有众议院席位以及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将通过中期选举产生。美联社 GFK 在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有九成的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的时候会认为经济议题极为重要。不过，也有八成的选民认为伊斯兰国威胁、恐怖主义以及健保改革等议题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这次民调显示，只有 7% 的选民对国会的工作感到满意，相比之下 42% 的选民对奥巴马总统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美国一座主要的核试验室可能在把部分的放射性废料运至位于新墨西哥州南部的储存设施前，对这些核废料做了不当的处理。一份星期三公布的报告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部分核废料操作规范并未受到妥善的审议，有些操作违反了环保规定。今年二月，这个实验室的废料分离试验基地被暂停运营，因为那里的一次事故导致放射性激增，使22名工人受到了污染。关于那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至少有一桶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含有金属钚的废料在存到地下储存设施后发生了破裂。该设施是一座位于地下一公里的盐矿。美国核实验室以及武器制造基地的放射性废料在这里储存。墨西哥说，该国一名受到通缉的大毒枭海克特·巴尔特兰拉耶瓦终于落入法网。墨西哥军方经过一年的行动之后，星期三在中部城市圣米格尔拉将拉耶瓦捕获，军方没有就此提供更多的细节。拉耶瓦是经营墨西哥一个主要贩毒团伙的四兄弟之一，被捕之前他也是四兄弟当中唯一一个仍然逍遥法外的毒枭，其他三名兄弟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在监狱服刑。拉耶瓦由于被指控贩毒，也在美国受到了警方的通缉。在墨西哥，因受枪支走私指控而被捕入狱的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安德鲁·塔穆莱西的母亲吉尔·塔穆莱西说，美国政府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帮助他的儿子获释。吉尔·塔穆莱西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26岁的安德鲁·塔穆莱西今年3月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后，受到了狱警的强奸、酷刑和处决的威胁。他说，他的儿子因在美军中服役，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的障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香港战中抗议活动今天进入第四天，港府与抗议者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今天早上香港政府在紫荆花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国国庆的升旗仪式。出席升旗礼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称， 理想的政改方案因人而异，自己投票强于在电视上看别人投票。中国人大上个月底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不允许公民提名。这一决定引起了香港民主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北京控制下的假普选。那么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能否获得满足？北京政府将如何解决这场政治危机？今天的《十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几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海燕你好。海燕呢是通过电话从香港跟这次节目进行连线。另外呢是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亚威。我们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都欢迎您拨打这通电话来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想问在香港的海燕，就说您，我们知道你非常的辛苦，在连轴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香港政府与香港市民、抗议市民之间，他们的这个对峙呢，目前有什么新的进展？海燕。
对，从昨天跟今天的街头的示威情况来看呢，这种对峙局面基本上消失了。现在有一种状况，就是警方似乎有一种大撒手的这种趋势，就是我以。在这个中环还有这个四周，你进入这个会场区的时候，占据区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任何警察，今天比昨天的警察更少，这也促使一些这个泛民的支持者他们担心，警察撒手不管呢，实际上会给这个占中运动还有学联他们维持这么几个大的占据区这个场子的这个秩序和治安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他们担心故意的搞事，完了进行抹黑，完了给警方打压制造借口。
嗯，海燕，刚才我们看到报道说参加现场抗议活动的人数呢现在已经达到了20万，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有消息说今天呢是中国的国庆日，香港也要照例的放假今后一两天。那么在这一两天过去以后，这场抗议活动的势头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
对，目前在各方正在角力的问题，今天下午学联的秘书长曾奥辉他召开记者会，向特首梁振英发出最后的通牒，称在明天晚上之前，如果梁振英不下台的话，他们会将行动升级，主要是包围政府的一些主要的部门，但是他们把比如说类似像消防啊、医护啊还有社会福利这些与民生有关的这些部门呢刨除在外。刚才一整个一晚上，从大概7点左右一直到现在，他们学联和学民思潮的代表一直都在立法会里头一位泛民议员的办公室开会，而且刚刚不久前呢，战中的几位人也去加入他们的会议，就是商讨如何将行动升级。另外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哈，就是接近特首梁振英的人呢，向传媒发布消息说，这个梁振英呢愿意跟学生对话，但是不应该预设条件，而且呢这位消息人士声称就是说梁振英是绝不辞职，所以这就目前要制造另外一个就是僵局，就是说现在战中他们的底线是对像陈建民、戴耀廷他们的底线是只要梁振英下台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特首出来重新开启这个五部曲的政改咨询，这样呢就给北京一个面子，因为他们知道让北京人大常委会撤销这个人大这个有关政改的 框架决定，就是落闸这个决定呢是有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做到的就是让梁振英下台，重启这个政改。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呢，他要求梁振英不仅下台，而且要人大要撤回这个决定，而且他们要坚持这个公民提名。所以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学联和学民思潮跟这个战中之间，其实有一些就是说要走多远的这个目标上的一个分歧。
是，海燕，你在现场连续了采访了好几天，据你的观察，这场运动组织领导是不是比较统一？就像你刚才说的，发起和组织这场运动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人士？他们在诉求上是不是一致？
就是说这场运动其实是星期五开始，就是由学潮主导，最后因为学民思潮的学生，还有学联的学生，以及少数的市民，星期五晚10点多10点半左右，冲入他们所说的公民广场，也就是政府总部外东侧前地，这样导致这个警方驱赶，而且逮捕了一些学生，像黄志峰，而且在第二天占据公民广场旗杆处的70多位学市民进行了清场，所以这个激化了就是整个星期六这些人也出来要坚守守护学生。
好，你的这个音频不是特别的
好。在压力之下呢，站民也站中呢也提前宣布站中，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双方就自然的合成一块，但是他们在具体的这个目标上到底走多远，应该是有分歧的。
好，谢谢海燕。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线上的龚小夏博士，就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谈到，就这次的这个战中运动中，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很多面孔是年轻人，而老一代的这些民主人士呢似乎没有怎么露面，起的作用似乎是这个至少是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从去年战中发起的就是开始谈这个战中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当时我还在香港，我也就跟他们，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呢，也跟各方面人士都谈了一下，我就发现吧，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李柱敏啊，他们那个刘谦石啊，他们等等那些比较已经是支联会的那些人，他们对战中是有疑虑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就是说如果是采取这样的行动，特别是采取就占领一个地方，就近似于就向法律挑战的行动呢，是不是会给中共制造更多去干预香港的口实，而且呢是不是会给香港局势带来进一步的危机，这是他们很多人的考虑。但是呢这次参加就组织者，尤其是参加者，香港学联都是很香港非常就是一帮比较年轻的学生，当然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也比较热情的教师，但是我们看的学生为主体，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地方，包括89年的北京的学生运动。
是，小夏，刚才海燕已经介绍了，目前示威活动的他们组织者的诉求就是要求梁振英要下台，因为刚才海燕也介绍到，如果要推翻全国人大不久前做出的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是很难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整个全国人大制度的问题。那么在你看来，北京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满足示威者的要求，让梁振英下台，起到一个丢卒保车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是像媒体普遍报道的进行冷处理，静候几天，让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自行的消退一些？
我自己个人在观察看来，因为这是梁振英，我们都知道是中共党员，就是很多年的地下香港地下党嘛，那么他是不是辞职，不是看他的意愿，是看北京的意愿。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说吧，香港这次战中运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第一次大危机，其他还不算，就这是一个危机，就他必须要马上处理的。我觉得从中共的手法要看呢，他们不像是一个在这方面做让步的人。如果在这一旦让步，说梁振英要下台的话呢，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你就放开香港真普选？那么他们最近就说香港普选这个香港这个战中的消息啊，在国内被封锁得很紧， 大陆甚至抓了20多个人在网上说要传播这个消息的，所以看来呢，目前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并且《环球时报》都已经就发出一个半官方式的威胁，说如果香港警力不够，中国的武警可以进去。
嗯，但是东方今天从北京报道，中国官媒今天的调子似乎在往下降了一些，他们更多的不是在威胁，而是在规劝，就是劝大家不要太这个不理性的采取行动。那么你认为，而且有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派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赴港来紧急处理香港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几天香港的政局有可能出现这种和解或者好转的迹象吗？
我不是很乐观的。汪洋在广东待过，他也大概对香港也比较了解。那么香港这个问题真是个晴雨表或者试金石，因为香港市民现在发起他们叫撑伞革命，就撑伞在广东话里撑伞，就是说把你推倒的革命，也就是对付这种学生运动。这种运动呢，我们看见学生已经宣布无限期罢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政府退后一步未必能换得对方退后一步，
是
这是中共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呢，我觉得根据他们以往经验，他们退后一步不太可能。而这里国庆，就是我觉得最近这舆论有点变吧，可能跟国庆节大家他们就不愿意冲破这个所谓的喜庆的气氛有关系。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亚威，就是说你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法律专家啊，就说到这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包括这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游行示威活动，那么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罕见。那么除了8964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呢，显然是没有香港市民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对公民抗命的这么一个实施一个行动。那么公民抗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这个词，我想在中国内地的这普通民众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那么即便听说了，也不知道它的内涵，甚至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吃惊，就是说公民怎么可以抗命？那么公民抗命在西方的这民主体制里头，它的特点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呢，我们香港这次的大规模的学生这个运动啊，其实也是被称为是公民抗命运动。那么公民抗命其实它和这个合法的游行示威是有区别的。那么公民抗命呢，在一般的法律概念是说呢，它是讲的一个是故意的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动，针对一个他认为看来是不公义这样的一个恶法的这样的一个故意的违法的行为。但是呢，这个违法者呢，他愿意承担法律的后果，甚至包括入狱。但是他强调一点，必须是以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所进行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公民抗命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有人说，那你既然又公民抗命，那么同时又要遵守法律，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平衡？那么一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呢，这些公民抗命的人呢，他是只在推翻这个恶法，而不是说这个法律制度啊，按照西方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他呢不强调说我要把你这个制度推翻。不过刚才小夏谈到了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香港那个 Umbrella Revolution这个
撑伞
革命，那么看来他这个撑伞革命的有内涵的意义，有这个推翻的意思。那是不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公民抗命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都说不准。
是谈到美国呢，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些人在香港爆发抗议活动之后呢，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发起了一个请愿活动，它的名字就叫做支持香港民主，并且避免在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屠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在请愿上联署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根据美国白宫的规定，如果要有10万人联署，那么白宫方面就要做出正式的回应。到现在白宫已经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我来给大家来宣读一下。白宫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香港局势，美国在全世界都支持普世的基本自由，比如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表达自由，我们敦促香港当局克制，并且抗议者和平地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一下白宫的网站来看一看这个声明的全文。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香港它现在是实行的是完全于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我们知道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它的主权回归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保证香港在50年内它的基本制度、生活方式和公民享有的各方面的民主都保持不变。香港基本法同时规定，到2017年的时候有可能进行普选。 现在的问题的症结就是香港要进行什么样的普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规定，这个特首的候选人仍然由一个1200人的推选委员会来提名，而这些提名他们本身委员他们的身份背景等等都有诸多的限制，那么香港人就怀疑他们能不能代表香港人民的基本的利益，问题的症结是不是在这里？
这就是小圈子选举的问题，一直是说等于你说1200人，那么是跟中央都定好的这些委员会来选，你选出哪怕你有10个候选人了，就甲乙丙丁这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差不多只是跟对跟中央的关系差不多，不见得代表香港人利益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香港市民自然觉得是自己是一种受骗的状况，是不是？那么我觉得香港是现在香港社会从法治民主和习惯各方面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普选，这种不让真普选的这种做法吧，实际上真是非常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海燕，刚才新疆的陈先生提到一个问题，他提到参加这场示威活动的仍然是一部分人，那么香港的大多数人呢是保持基本上的沉默的态度，或者并不是完全支持。但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形势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警方对于抗议的学生动用了催泪弹和这个和胡椒粉以后喷雾剂以后，那么市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但是虽然20万人数不是很多，跟整体的人口相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在香港市民参与的是一种公民抗命的形式，就是说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承担一定的风险，也就是甚至是包括被捕的风险。这个是能有这么多人走出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个香港媒体或者是所有好些在现场的民众可以告诉你，是因为警察在9月28号第一次向和平进行声抗议的或者是示威的这个香港市民发射催泪弹，这个把香港的许多的民众从家里给打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容忍政府向市民发催泪弹。另外呢，这个我们不要忘记22号呢，战中运动搞了一个全民投票，至少有近八十万人出来投票，其中有72万人呢都支持，包括比如说公民提名或者是三轨方案的真普选、真普联的这个三轨方案的这个就是民主带有非常大民主这个成分的这种选举。所以呢这个整个泛民他们在香港要坚持这有真正选择意义的这个真普选呢，还是具有相当的民意的。
好，谢谢海燕。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民主运动的现状以及它的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嘞，是我吗？
是您，请把您的电视或者电话的声音关小。
我讲一个问题。好的，电视声音关小。
是
这么一回事。首先，第一个问题，香港承不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的领土？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毛一回事。第二个问题，如果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是必须的。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我是说啊，我首先我是支持香港这个市民的抗命运动。向来政府我的意见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应该向那个香港政府学习。虽然这次抗命运动和香港的那个苏格兰的那个独立运动性质不一样，但是呢，像中国政府呢，我希望中国政府呢学习香港政府的宽容和大度。好， 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赵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在英国统治下，港督是公民普选出来的吗？为什么这个时候香港人不上街游行呢？第二，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实行了民主，他们的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呢？请大家分析。
嗯，谢谢辽宁的赵先生。好，我想请小夏来回应一下，这刚才这个里面有两位是非民主派。
对，我第一个是就是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人没有民主，可是有自由。香港是个法治国家，就非常就英国式的法治，而且在那个在英国人统治下，香港人也就逐渐在走向民主。那么我想呢，现在就是已经回归民主，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就是说它民主是否实现，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公民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有多少信任程度，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就是香港这个要求民主这个呼声这么快呀，有一方面呢，香港人越来越成熟，民主是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香港人对现在中共指派的政府不那么信任，越来越不信任，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香港的民意，那么人民需要这种民主制度。
是，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我想把最后时间交给我们在香港的记者海燕。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呢，香港目前这场民主运动反映了香港公民、香港的民众对于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这十几年以来现状有所不满。第一个就是香港目前的政治民主方面仍然进展缓慢，另外一个香港的经济目前也不是非常的繁荣振作，另外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一些中国大陆游客到香港以后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等等，引发了香港民众对大陆民众的一些不满，所有这些都体现在这场民主抗议的这个活动当中。你在现场，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我跟许多一些中学生还有一些市民进行交谈，他们谈就是说，中国很多的。就是说现在都是靠我们中国大陆在支撑你们香港的经济，是我们的自由去带去财富，带去带来这个职业，但是好些香港人就是大陆人，他就是说你自由行是支撑了香港的经济，但是直接受旅游的自由行的都是一些香港的这个商家。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他们没有直接的受益，而且呢，相反，因为大陆的资金来炒高香港的楼市，而且因为它的经济被掏空，所以呢，已经十几年，就是大学生的毕业找工作这个起薪都一直没有变，一万多一点，而且这个物价全部都上涨，而且全部。变得拥挤，就是说他好些一些香港的普通市民，他感受的他不是你自由行给他带来的这个旅游给他带来的这个好处，他是想其实他们受到的影响呢都是那些另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有些人对这个香港人对大陆人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反感的。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占中抗议活动的最新的局势，以及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亡，还有中国媒体遭整肃。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